主內弟兄姊妹平安，再一次依然是我想講一番說話，感謝基督教會，感謝牧師的信任和執事會的信任，所以孩子只可以當中去正道。我們簡單有禱告開始。慈悲仁愛天父，感謝你，你竟然將你的兒子帶到我們身邊，但是你亦都揭示了我們人類怎樣棄絕一個王，揭示了我們的罪。但是你不是單單純粹揭示，你還將他的生命從死亡去到復活，要讓我們重新一次再思想，究竟我們面對的那個是誰，究竟我們敬拜的是誰，我們重新去再一次去認識你。雖然每一年我們都會有復活節，但是每一次我們過了一年的時候，我們再想想，我們可能都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求主你讓我們有警醒覺察，求主你的靈常與我們同在。以上禱告奉靠主耶穌名字祈求， Amen。 今天是2026年4月5日，當你回來的時候，不論你有少少雨也好，好像我回來的時候有陽光也好，當我們踏入聖殿裡面，我們其實置身於一個歷史和一個很特別 的交接點。在教會的年曆裡面，這個是基督信仰的跳動的心臟，我主復活日，記住不是聖誕節，我主復活日是重要過聖誕節的。而在華人的24節氣裡面，今天是氣清景明、萬物復甦的清明時節。這兩者的相遇呢，30年之1遇，即是100年你最多遇見3次。彷彿好像告訴我們，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交匯點。今次的正道，我們要重新去思想的一些關於律法和福音，不過要在華人的處境之下去思想。當復活的神光和清明的春氣同時臨到的時候，當哈利路亞的歡呼和萬物生長的交織的時候，我們就置於一個特別的張力。清明作為節氣，顯明了世界是有秩序的，氣清而景明，萬物皆顯生機勃發，這個反映了上主普遍啟示的律法的功用。他告訴我們生命是美好的，他也都無情地揭示了生命是有限和有終局的。在自然界裏面，清明帶來了草木文化，起碼我家的棵植物都出了很多葉了，春耕希望，但這個就是周而復始的自然律，刻反襯出人類的生命是單向的，無可逆轉的。如果你買那些潤膚的東西告訴你是可以逆轉機靈的，那應該是誤導來的。草木的枯榮有時，人死不能復生，這個是生命無可挽回的觸痛，這種是對虛無的深切的焦慮，這個是律法在我們的良知中的迴響。死亡究竟是不是終局，罪和死的權勢究竟能不能夠被打破。弟兄姊妹，過去我們經常在一個錯覺或者掙扎當中，偶爾都會聽到，因為信仰和我們的處境是必然交切割的。我們覺得清明是代表了對死亡的凝視，對著這個面對生命終點那種無奈和沉重，而復活節就代表了得勝、榮耀和永生。我們以為做屬靈的基督徒就必須在心裏面將這兩個世界硬生地分開了，而教會裡只是歡慶永生，在生活中就很無奈地對著這個哀傷逝去的家人。但今天我想邀請大家將這種撕裂的思維放下， 因为上主的道成肉身，正正是告诉我们人类最深邃最痛苦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真实的问题。复活节来到，不是告诉我们摧毁了我们华人的清明节所揭示的现实，复活节的来到是成全了并超越了去当中。复活节是上主对我们人类在清明节气里面所发出的 那份对生死的心情的叩问，去吸出一个终极的回响。这个不是哲学的问题，这个是历史事实。当空坟墓躺开的时候，当天使宣告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个整个世界的生死秩序就在那一刻就已经被反转了。自然界只能够提供轮回是什么，唯有基督提供了复活，节气只能带来季节的更新，唯有圣灵带来的是生命的重生。这个既然是基督已经在起我们解决罪和死的问题，既然空坟已经证明了死亡不再是终局的时候，我们这段被基督宝血重价买回来的生命，我所说的余生究竟是应该怎样活的呢？个问题是你们应该怎样活，以及我们怎样活我们以下的余生呢？我们的信仰余生不是一个等待终结的缓冲期，而是上主赐予我们履行天职。这个是我们路德会中最强调的一样，是天职来的，因为天职的恩典时刻，我们虽以恩信称义，但仍活在肉身里面，我们虽有复活的生命，却仍然处于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如果你今早有回来的上主日学的时候，那你听到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分享里面，我们都是真的处于这种状态，这个将来的状态之下，因为正是我们存在的状态。因此我们的余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少熟灵，是吗？Sherry 姨姨，你应该明白我这句说话，不是证明我们自己有多熟灵，而是也都不是为了逃避死亡的阴影，而是为了爱中去服侍我们的邻舍。既然基督已经胜过死亡，我们就不再是被死亡的恐惧所奴役，我们可以在气清景明的节期里面活出那种从上头而来的清澈和光明。我们的余生是自由的余生，不是活在罪疚的当中。我们的余生可以是谦卑的余生，深知生命本是是领受。我们的余生是为他者而活的余生，是每一个平凡在这个岗位上面靠赖上主的恩典见证复活的大能。今天我藉着三段的经文带领大家去看看上主如何在这三个层面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引导我们活出一种为他者而活的余生。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空坟对这个世界的权力的机制的彻底的颠覆。当我们带着余生去叩问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时候，我请大家不需要只看天使的宣告，也不需要只看复活的结果，我们先看看坟墓的本身。因为马太有一个很独特的、描述的，是四本福音书唯一一个有这么明确的记载，派兵把守坟墓的派兵把守坟墓，这一点不是琐碎的历史补充，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伏笔，去告诉我们复活不是发生在无人的旷野里面的，而是发生，也不是发生在一个抽象的灵界，而是发生在在权力最紧张的时候，控制最监严的时候，密封彻底的地方发生的。这个坟墓在当时不只是葬埋尸体的空间，这个是政治和宗教权力共同展示威权的场域。罗马巡抚比拉多、犹太的祭司、法利赛人、罗马的兵丁，这些原本彼此算计 彼此競爭的力量。面對耶穌這個宣講天國的人的時候，竟然短暫聯手，這個說明了什麼？這個說明了一個真正的來自上主角度降臨的時候，地上的宗教和政治權力會異常地一致的，因為他們共同要害怕，也都共同緊張，所以我們都不要理會教義了，我們不如 去顛覆了我們現有的秩序好了。他們用大石頭去封住個墓門，用封印加上主角的威嚴，用兵丁日夜去把守，等於向世界宣告這個人已經結束了，這場的運動已經終結了，這個聲稱要帶來天國的人已被我們處理了，掉埋啦！呢、这个就系人间嘅权力嘅本能，不止要杀死个生命，还要垄断嗰个死亡嘅罪事。佢唔系将佢单单放入个坟墓入边，仲要宣称墓里嘅入边全部都系真相。佢要将呢个句号写在自己嘅手上，然后叫全世界都相信呢个过去呢、这个句号唔可以更改。但是上主怎样回应这个句号呢？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弟兄姊妹，这一幅是很吓人的画面，这个曾经象征权力和终局的石头，如今竟然成为了天使的座位。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罪事的点缀，这个是一个信仰上的嘲讽。帝国想用石头去压住耶稣，上主却让石头成为见证耶稣已经不在这里的证据。帝国想用封印去宣示自己的主权，上主却让封印的暴露暴露他的无力。帝国想藉着兵丁去捍卫死亡的权威，上主却让这个看守的人吓得浑身颤抖，甚至跟死人一样。我们注意，这个颠覆不是耶稣的身体被迫逃出来的，而是世界的秩序被迫现形。复活不是耶稣勉强破门而出，而是上主向整个宇宙宣告，这里原本放着的死亡如今没了，你们以为能以石头去锁住生命，结果石头只是证明了你们一无所有。更进一步的是，天使没有将石头滚在一边跟着走了，他反而坐在上面，他的动作是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因为他说明了一件事，曾经最威胁人的东西如今已经被上主反过来使用，曾经最令人恐惧的终局如今成为上主宝座下的战脚石。死亡不是王来的，基督才是真真正的王，帝国不是中心来的，复活才是中心。这个只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回音，彼得是这样说的，我真看出上主是不偏待人的。当彼得站在百夫长哥尼流家的中日费线，他终于被圣灵推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上主不是属于某一个族群，不是属于某一个宗教的中心，不是属于一个洁净系统的神，上主去拆毁了所有的边界，打破骄傲，跨越隔阂的主。当基督连死亡这个终极的边界都已经越过的时候，人间一切以为牢不可破的界线，犹太与外邦，中心与边缘，洁净与不洁净，尊贵与卑微，通通都失去。这个就是我们余生意，这个对我们余生的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我们不再是被世俗的权力和潮流的文化去吓住，职场的压力、社会的排名、金钱的霸权、你们读那间学校的排位、你的面子的捆绑、制度如何、别人对你成功的定义， 呢啲都唔係中國。連死亡呢個最大嘅威嚇都已經被基督拆穿嘅時候，咁還有咩什麼權力能夠絕對定義你呢？空墳墓話俾我聽，帝國嘅石頭再大都好，都壓不住復活嘅生命。人的封印再重也好，也都蓋不住上主的旨意。而清明节真正刺痛我们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背后那种深沉的虚无感。春天到了，大地复苏，草木繁盛的时候，光也明亮的，是的。但是墓园里的石碑却沉默着，冇回音。每一个清明都好似提醒我哋，人不只系会死，人还会被遗忘。佢不单止会消失，人还会被隔绝。于是人最深嘅恐惧唔系我会死，而系死后我是否仍然存在，我所爱嘅人是否仍然真实，我今日嘅记忆，我的哀思，我的敬意是否真的有用吗？于是文化开始努力为我们给一个答案，扫墓、焚香、献花、除草、收坟，这种行动不是没有情感的，而是因为人不愿意让死亡那个亲人彻底抹去，人用仪式去巩固自己的记忆，用行动去将爱具体化。但是弟兄姊妹，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就算多庄严都好，多礼貌都好，都无法真正弥补人已经死了，无法弥补这段的心灵的空虚，因为它最多只是表达了一种爱的行动，但却不能够战胜死亡，最多只能够安慰在世者，但不能够让死者去复活，所以只能够让人觉得自己我没有被遗忘啊，却不能够真正对抗被遗忘的恐惧。我们对于这些仪式能为亡者赚取少少的平安，也都陷入了律法的捆绑之中。但是就在这个处境里面，保罗在罗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他又发出另外一个宣告，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啦。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弟兄姊妹，一句话的力量很足够分量，它不是抒情，它不是象征，是一种宗教的，它也不是一种宗教的安慰，而是在基督的释放的宣告，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基督里面，那些受捆绑的、受律法定罪的、受恐惧驱使的、受文化债务捆绑的那批旧人，你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结束。在洗礼的角度里面，你们不再是慢慢成长的新人了，你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作为已经死了的了，但是现在仍活着，是那个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这个不是你自己能够修成正果，而是上主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了个事实，这个完全改变了我们面对清明的姿态。因为当你知道你的生命已经藏在上主入面，你就不再是扫墓变成了一种 恐惧的交易。你可以见到墓地，但不是因为你害怕这个亡灵的责怪，你可以去整理那个上面的杂草，但不是因为你以为自己必须用这些仪式去维持个阴阳的平衡。你可以献上一束花，默默鞠躬，甚至是一个假花都好，你都可以默默鞠躬，静静地怀念，因为爱的纪念。在第四诫里面，当孝敬父母，这个或许是最多时我们会想起死亡的人和事， 或许这个爱的纪念就是一个延伸，我们不需要恐惧那个债务的，我们没有欠父母这种的债务。如果有弟兄姊妹听过我去参加一些中式的丧礼，有句令我非常不安的一个说话，就大体上就是我欠你多少就还你多少，有些弟兄姊妹听过，我们没有欠我们的父母。弟兄姊妹，这个关键的个句子是在于藏，你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藏在上主里面，这个是何等的安全感。世界可以看不见到你真正的生命，但这个不代表你的生命不存在的。墓碑可以记下你的名字、时间，可以充斥你的记忆，子孙可以沉默，世界可以遗忘，但你的生命已经被收藏在上主自己的里面。这个就好安全，这个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宝库，连死亡都入不到去的了。这个是世界无法触及的内室，连荒凉也夺不走去。这个意味着我们面对死者的时候，我们不必再活在 无穷尽的亏欠感当中。很多华人的文化的祭祀的行为，其实背后有一套深层的文化债务系统的。因为我住在西营盘，我经常见到很多的大型楼宇，不过是指责出来的。好像告诉我们，我们要烧很多东西下去，好像生者永远都欠死者很多，欠他间大屋，欠他只狗，欠他的鱼山，好像我们不断地要偿还，否则就好像得不到一个平安，好像祖先的安息就要靠我们今天，我们要做多一些仪式了。这种的系统让人永远无法真正的自由，因为让爱变成了义务，让纪念变成了恐惧，让思念变成了债务。但是福音是怎样说？你不需要再欠死亡任何东西，你不需要再欠墓地一个和平，你也不需要再欠亡灵一份的供应，你也不需要 再欠虚无一种的回应，因为基督已经付清所有的最深的债务。你今天的哀伤，因为你爱对方，你可以怀念，因为你曾经拥有；你可以流眼泪，因为死亡是真实的。因为你不必，但是你不需要绝望，因为基督复活了。这个是福音给清明节最深刻的解答。所以余生第二个的学习，在基督里活出一种不被虚无所吞噬的安稳。你不需要靠仪式去证明自己你是孝顺仔孝顺女来的，你不需要靠焦虑去证明自己有良心的，你不需要靠对亡者的害怕来维持我们道德感的。你可以在清明时节里面带着自由和感恩去纪念，因为你的生命已不再由坟墓去定义，而是由基督的复活去定义。但是复活节的福音不停止到此，也不是停止在这个安慰当中，也不是停止在宣告里面，它更是一个差遣。天使对妇女这样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知道，告诉他们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之前先去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到他、当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又再这样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知，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见到我。这句话极其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复活不是让人停留在个空坟墓前面，而是叫人离开那个空坟墓，你们去加利利。为什么去加利利？有没有问过你为什么要去加利利？因为加利利不是圣殿，它也不是宗教的中心，它也不是权力的核心，而是日常生活的场景，是打鱼的，是有人在劳动的，是税吏在收税剥削的，当中有病人，也都有肚饿的人，有边缘化的人受害者，甚至要恩典的地方来的。 換句說話，加利利只是不過是我們平時日常生活的世界而已。加利利就是人間，加利利就是我們餘生要活著的場地方。它意味著復活的主不是要我們躲逃入去一個屬靈的安穩之地，回教會就最好了，很屬靈的地方。不是啊，它不是要你逃入去屬靈的地方去與世隔絕，而是要我們帶著我們的空墳墓的確據進入回個世界。復活不是讓門徒從世界裡面退出，而是門徒從新進入這個世界，不是叫人遠離苦難，而是叫人面對苦難時不會絕望，不是叫人只在教會裡面享受很舒服啊，有祝福啊那個聖潔感，而是叫人回到加利利活出一種為他者而活的生命。這個是我們的信仰很強調的天職。上主呼召我們不是在教堂裡面做屬靈的大事，不是個個人都做了牧者傳道的，而是在家庭、在你的職場、在社區裡面透過服侍你的鄰舍來服侍上主。使徒行傳第十章裡面彼得他怎樣見證耶穌呢？他說耶穌去周流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與他同在。這個是復活生命的樣式。耶穌不是活在在自己自我保存中，而是活在向外去給予。他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自我中心，而是活在為他人而舍己當中。他的一生不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尊嚴、倫理、道德，而是為了把神國的帶到破碎的人群當中。這個是今天餘生的第三個的呼召，放下執念走去加利利。當你們已經知道自己是基督裡得著了一切的時候，你再不需要用任何東西去來爭贏來證明自己，你不需要再去掌控來保護自己，你都不需要再用報復的心態來確立自己。你可以承認自己可能會錯，這句話可能對於我們，對於美國總統來說永遠都不會說得出口，但事實上我們真的可能會錯。這句話不是代表了我們軟弱，而是我們 有自由，因為一個已經在基督裡被稱義的人，不再去靠我一定對去維持我們的價值。弟兄姊妹，近日看很多閒書，其中一本書是《我可能錯了：森林智者的最後的一堂人生課》，原版好像是瑞典，基本上每十個人有三個人看過這本書。這本書之所以動人，不是因為它提供了一些驚天動地的哲學，而是因為它提醒一人在執念面前學會鬆手。那句我可能錯了，其實打開了一個通往謙卑和和平和自由的路。在從福音的角度來看，這句話是一個很奇妙的共鳴。當我們不再去證明自己我是對的，當我不再用防衛來去包住我們脆弱的自我的時候，我們不再控制任何東西去作為一個交換安全感的時候，我們才真真正正開始去活出恩典的自由。這個自由會帶給我們什麼？它會帶一種為他者而活。我經常說他者，他者是什麼？可能大家都不太明白，他者其實用英文來說是 alien， 那個是你完全是什麼來的？他的生活方式不同我們完全不同的，他的樣子那麼古怪的，他的身一陣味的，為什麼他的精神狀況是這樣？這個是他者，是跟你完全不一樣，你可不可以為他而生活呢？所以為他者而活 是不容易的，但是耶穌基督正正就是問你可不可以為他者而活呢？所以我們當我們能夠可以為別人而活的時候，我們 我哋唔係要問一樣嘢，我能夠為你做啲乜嘢啊？咁樣嚇啊，精神健康有少許問題嘅人，或者弟兄姊妹，我可以為你做啲乜嘢？搞錯，你哋唔係問呢條咁嘅問題，你應該開始問嘅第一條問題係邊個喺度受緊苦啊？不是你帮到他什么，而是你问的哪个受着苦，我们现在要去那里，我们要跟他们一起走这条路。你不是再是家庭里面 的赢输家，也不是、放下任何东西、道歉、和好，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你知道哪个受苦，你就在当中，你就在当中，你没有能力的，你承认你没有能力去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你永远都不是他。尝试学会一样东西、你要在这个职场里面不要只顾着你自己不断爬得越来越高，你尝试扶持一下一些新人，不要只顾着自己，教导一下新人怎样可以做好他那份工作，你尝试让那个尊严那个思维不是你坐，那个思维由另外一些其他的人坐，那你可能就活到这个复活的样式。所以余生不是一场自我保护的竞赛，而是恩典的流露。你可以将余生当作上主白白赐给你的礼物，毫不吝啬去跟人家分享。再讲一次，我们的这份的礼物是很贵很贵，正如谢姑经常说，不是廉价的恩典来的，而是从空坟流出的爱，流出的血，你想怎样赚都赚不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圣餐，但是丝毫无损上主的恩典真实临在在当中，因为上主的恩典是透过祂的话语临在我们当中，透过宣讲圣道是临在我们当中，祂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去运行，臨在我們當中。上主的話不是單純的信息，你收到了這樣，不是，而是有創造能力的話語，它能夠叫死人復活，它能夠將石頭挪開，它可以令虛無去退去，它可以將安慰的說話讓那些這個空虛當中沉默的人當中得到溫暖。當這個福音在今天被宣講的時候，你的罪已經被赦免了，基督已經為你復活了。這句話本身就是你的心裡的那個大石頭已經被主所滾開，你從權力的恐懼當中被救出來，你從虛無的深淵裡面被扶起來，你不需要再刻意去證明你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2026年的4月5日、今天都怕還有太陽的，当落下的时候，清明节的墓园仍然可能继续烟火飞腾，春雨仍然可能继续洒下，人仍然会为着生命离开而慨叹，回到平凡的生活当中。但对我们这些见证这个空坟，一代一代见证空坟的人，被圣道更新的人来讲，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彻底去改写，我们的余生不是一场对抗死亡的徒劳无功的动作，而是一场持续的创造。我们不是再在石头底下去生活，而是活在复活的光中。我们不再在死人中去寻找活人，而是带着基督的平安进入加利利，进入我们生活的回去我们他人需要我们的地方。弟兄姊妹，不可以在虚无中去的心中去寻找安慰，你永远都得不到安慰。不可以在坟墓当中哭哭啼啼，你永远在那里得不到终局的答案。你不要为着权力、低头，因为最后会被基督粉碎。他实在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他先行我们的一步，前往日常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也都毫无畏惧去走出一步。当宣讲完之后，崇拜完之后，我们进入我们的生活场景。愿你们平安，愿上主将超越一切所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永远。 Amen。